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非常高兴一个礼拜的时间又到了。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点播一首创作 CD 当中的《假如我有一双鞋》，这首歌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那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超时空的神秘广播剧，敬请期待。我们就先来听这首《假如我有一双鞋》。
中伫立在雨里，他给我一双鞋，让我站在他的殿，不再窘迫，不再卑微，没有无奈，也再不流泪。
没有无奈，也再不流泪。 从前从前，在城市里住着一位财主，他在乡下拥有很多很多的田地。他每天都在想，我要怎么利用这些田地来赚大钱啊？虽然这财主已经很多很多的钱，但他觉得还是不够，所以他每天都在动脑筋，要怎样才能够让他变得更富有。终身就只有一个嗜好，每天早上起来必定做的事情，就是拿起钞票来数，看着钞票一张一张的通过他的手指，他就有产生一种快感。就这样子，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春去秋来，日复一日，这位财主整天就是这样数钞票过日子。有一年的秋天，秋收的早晨，他的仆人急急忙忙地跑进城里。
财主，财主，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今年你的东南西北方大农田全部丰收。
这位财主啊，正在数着手中的钞票，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从椅子上跳起来，哇，给你叹死啊啦！哎呦，钱多就是安尼啦，钱多个无地开，哇，高兴的就在飞舞的钞票当中旋转跳舞，啊，歹势啦，给你一个大叹钱啊啦！哎呀，我钱就是安尼啦，要爱什么就有什么，用钱什么都嘛买到，哎呀！跟你讲啊，对今仔开始啊，只管啊安心的吃饮快乐啦。
这时忽然，从天上传来一个庄严又温柔的声音，告诉他：
无知的人呐、啊！今夜要取走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最后这句话，深深地刺进了财主的心中，仿佛一道晴天霹雳。
次日早晨，这位财主被人发现躺在坡湿地毯上，在他僵硬的左手中，仍然紧紧地握着那一叠未撒出的钞票。散落满地的钞票随风飘起，冰冷的脸颊上满是不甘的泪痕。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耶稣的比喻这个单元。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再一次请到真耶稣教会的传道者李银珠传道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我们欢迎李传道。
啊，谢谢你，谢谢你。各位心灵游牧民族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银珠传道。
我们刚刚一起听了一个小小的广播剧哈，那这个广播剧有点类似圣经上的一个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但是主耶稣曾经说过的一个比喻。
是。
那我们是不是请李传道，我们终于原位一下，再把圣经上这个比喻跟大家说一次。
那是刚刚听的这个广播剧啊，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也但是也是很发人深省啊的一个故事啊。那么他这个是取材啊，是主耶稣所说的比喻，是无知的财主的一个比喻了啊。那主耶稣说到有一个财主，他是一个农夫。那么有一天啊，他发现田里头的这个收成啊，大丰收了。多到啊，他的原来的仓库都装不下了，所以他就在那里盘算啊，我要怎么样来处理，还要处理啊我这些收获啊。结果当他做了最好的这个打算的以后啊，那么他就在那里啊洋洋自得了哈、他觉得他已经拥有一切，让他可以了无牵挂了。但是在最关键的这个时候啊，那么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啊，神并且提醒他说：“凡为自己啊积财。”啊，但是在神的面前呢、却是不富足，一无所有。在世界上好像是很拥有很多很丰厚的一切，但是在神的面前呢，却是一无所有。这样的人呢、在神的眼中看起来都是无知的。这是这个比喻的一个主旨了。
那我们看这个比喻哈，我们可以想象，其实这个农夫一定是一个非常辛苦耕种的农夫嘛。那就像我们前一次曾经提到的珍珠的比喻里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最想要追求的东西。那也许对这个农夫来说，追求田产的富足就是他最想追求的东西。
对，这个财主啊，主耶稣用农夫啊做一个代表哈。那么事实上，这个农夫啊，也实质上有一种代表性，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人生的很多追求里头啊，都常常会讲到，要怎么收就要先怎么栽啊，或者是说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对，
我想这个农夫的工作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写照哈。在天还没有亮，大家都还躲在被窝里头的时候啊，那么农夫已经啊踩在这个很冰冷的这个水田当中了啊、这个太阳高挂在空中，很多人都躲在房子里头啊，室内啊，那么农夫啊还是顶着大太阳啊，那么汗滴禾下土，
对
所以这个农夫是相当辛苦的。 那他有那么多的这个收获啊，都不是偶然，或者是好像是这个白白得来的、啊、都是付出啊相当的这个努力了，哎，所以这个农夫啊，对于所谓的这个财主，他有一种代表性。事实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在不同的领域上面呢、啊，有时候哎都像个财主。
对，
有些人在知识的追求，或者是学问啊，这个地位啦、啊，各方面哦，极力的在那里追求。那有一天他发现，哎，自己好像拥有不少了
啊、
哦。那么在这个层面来看起来啊，很多人都是财主。
对
啊、哦，那么他们当然他们也是付出努力了。
对，
哎，但是问题就是说，拥有这么多的这些成就啊，但是也并不代表就是一切了、啊、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切了。
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啊，他们非常辛辛苦苦的用他们的身体的劳碌去换取一些物质上的满足、但是往往又常常在物质上的满足之后发现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得到精神层面上面的满足，就是说人们总是很希望得到快乐，可是又常常发现那样的快乐并不能长久，就是物质上的快乐。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在不久以前呢、啊、曾经好像有一个这个民意调查啊、在全省各县市里面调查，好像说哎你快乐吗这样子哈、哦、结果居住在台北市的很多这个民众啊、他们的认为他们快乐的比例啊确实是很低
哦，
这是很令人啊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对，
像台北市这样子一个都会区啊，
嗯，
那么他就学啦、就业的很多的工作机会都是最好的，
对啊、
那么很多人也一直往这个地方来挤，想要在这个地方来获得他们心中的一些理想。
对、
但是当然也得到了哈、但是他们却感觉到他们并不快乐。
嗯、哼，
我想这样的不快乐啊，并不是说啊、哪一个政党执政啊，或者是其他这个。这就是证明一件事情了、拥有物质啊、丰厚的物质，那并不保证你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快乐了、所以像有一些啊、外国的经济学家甚至说台湾啊现在目前的状况是一种富裕中的贫穷、看起来台湾的物质很丰富啊、但是很多人的心灵好像是很贫乏的啊、很贫穷的，甚至于他们讲啊，说台湾啊，除了有钱以外啊，什么都没有，实在是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很大的一种嘲讽。
对、哦、对。
但是这个让我们一方面感觉到好像是很无奈啊、那也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了啊。
刚刚这个比喻哈，在结局的时候，就是神向他发出说：“无知的人呐、刚说到这个无知哈，我觉得带给人们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说这个农夫，他非常辛辛苦苦的耕种，然后非常辛辛苦苦的处心积虑来安排他的田产要怎么样扩大，怎么样把它安排妥当。他这么辛辛苦苦的做了这一些，最后却换来的是无知两个字。
对，这个在人看起来他是应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很勤快，是
对对对，
应该是个好的模范
哈。对
对、结果同样一个人，那么在人的眼光跟神的眼光看起来却有那么大的不同。
嗯哼，
所以这个可见啊，这个有了物质啊，但是仍然需要有这个更深入的一种价值，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去探求
啊。也就是说他这个无知哈，他指的是在对于生命的认识还不够哈。
对对啊，这个生命啊，其实我们今天能够这个活着啊，能够这样子生活，能够动作，能够存留下来，哎，我们就是要了解，哎，为什么我能够活着？
对，
是因为有一位生命的主在掌管我们呢、在滋长我们的脚步，我们的一生啊。所以有人做一个比喻啦，说假使把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啊，这个个体，这个存在，把它当作一、当作一的话，但是他我这个还很健康啊、那给他加上一个零，他变成十了哈、这个价值是增多了、他又有这个好像是出众的这个聪明才智，再加上一个零，他变成一百了。他又有各方面的这个知能，再给他加上一个零，他又变成一千了。 哇，他妈这个人又有好的背景，哎，再加上一个零，他一万了、
啊，
这样是不断的累积啊，
嗯，
好像是价值不断的增高。
对对对，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人呐、啊，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了，
对对对、哦，
所以每个人呢、啊、拥有很各种不同的这个优越的条件，
嗯，
但是我们想想，这个拥有这么多以后啊，那把那个最基本那个一把它抽掉的话，
嗯，
那么后面的有再多的零啊，都不具有意义。所以假使一个人生命没有了啊，那他就是拥有再多的这个田产，再多的这个学识，那么事实上啊，也都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找到这位赏赐生命的主做我们的依靠啊，让我们有个活泼的盼望。我想这个啊，才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一个人生。那同时，我想这个财主之所以无知啊，那也是因为他认为他拥有这一切啊，他就认为这就是一切了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人呢、啊、除了要明白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以外，那能够去了解去探求我们活着那么意义在哪里、
嗯
哦、我想这个也是这个作为一个在神的眼中啊一个有智慧的人的一个条件。
对对、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拥有这个一好，就是这个了解生命的存在的这个人的话，那后面加很多零那都是最大的祝福。
哎，
可是如果说我们还完全、哎、我们完全不了解一，但是我们很多很多零到最后还是零。
哎，
对，
圣经上说啊、
哎、
神所赐的这个富足啊、
嗯、
是不加上忧虑的、
嗯、
啊，让我们很安稳的啊、嗯、很这个真正快乐的来活着啊、
嗯、
啊，那、朝着神所要这个所喜悦的啊、
嗯、
一个方向啊来努力啊，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
嗯，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介绍一首歌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首歌叫做 Busy Man， 就是一个忙碌的人。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他拥有一切，还有两台车，还有一个游泳池，以及一颗破碎的心。Oh Billy，你闭着眼睛努力工作，就算错过你的人生也在所不惜。Billy， 你拥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但是你付出的代价也超乎你的想象哦，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那又有什么好？邀请所有朋友以及传道，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Busy Man。
Some broken parts of an empty heart, and I'm thinking, 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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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a very busy man. But you're running with your eyes closed. You could be missing life all along the way, and you never even know it. You're a busy man, Billy, Billy, you're a busy man, just too busy.Got a lot of nice things there, Billy, but they've cost you more than you know. 'Cause what is it really worth? Can you tell me? If it ain't in the world, but you're losing your soul.Trading life for the things you have, not the things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在进行耶稣的比喻这个单元。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李银珠传道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谈谈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财主，这个农夫，他这么辛苦的工作，最后却被主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那之所以无知，在于他对生命的认识不够，不知道人生何去何从啊，或是
人生到处充满这个变数哈。
对，或者说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可能明天就没有了。我们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然后，或是我们现在活着，不晓得明天还是不是也能活着好好的。
嗯，听到佩芝这么一讲啊，我就想到我一个感触很深的啊一个见证。那么也当然也是一种感恩呐、啊。
嗯。
我记得在十年前啊，我有一次到阿里山去，那一天呢、啊，我们住在李家教会，我们这个黄昏的时候，我们就去洗澡了，在浴室里头哈、啊，那洗到一半的时候啊，哎，我好像渐渐发现了、啊、自己好像呼吸呀、啊、越来越困难
哦，
哈、啊，那等到我弄清楚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啊，啊，我觉得心脏无力，那、连拳头啊都握不紧了，啊，我那个时候才。猛然看到啊、嗯、这个里面的门窗是锁这个密闭的。
密闭。
哎、而且那个
瓦斯
这个什么热水器啊是装在室内。
哦。
啊、那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啊、已经都没有力气啊来这个动弹了、啊一直往后仰、就后来就昏倒在地了，这是我最后一个知觉啊、就是看到这一幕这样啊。那我们知道瓦斯中毒啊，这个造成脑部缺氧，这五分钟之内都有可能让一个人好像是变植物人，甚至于丧命。
对
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分秒必争的啊 这个生死关头啊，
对，
那主耶稣一分钟都没有延误，
嗯，
很奇妙的啊，就让人呢、啊、发现了
啊，
我被发现，当然就被救出去了啊。救出去的时候啊，那个有一个孔武有力的一个同学啊，当时我们是神学生，移出去了啊。那结果他平常很有力气，很有力气，就看到我这个已经身体僵硬了，这个整个人啊都皮那个肉都已经发黑了，哇，他就两个手脚都发软啊，所以觉得很可怕啊。感谢神，因为能够发现的早，结果出去以后啊，在我们经过大家祷告啊，我就活过来了。假使不是有神这样的奇妙恩典啊，那么我今天也不可能在坐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听众朋友啊来讲这样的一个恩典啊。所以真的，这个我们生命啊，不但是无常，而且这个生命啊，根本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握的。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感触了。
对，我们听传道者哈，就是要四处去传福音啊，然后到各个地方去。我们真的觉得传道者真的非常辛苦，因为除了要舍弃跟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之外，有时候好像传道者可能物质的追求上，可能就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精神在物质的追求上面。那我想请问传道士哈，传道当初决定要献身来做一个全职的工人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上面做过什么样的挣扎？
刚刚讲到哈，当然这个工作好像是有了一些牺牲哈，听这个的意思。
对对
对，但事实上啊，感谢神，这个能够为主做工，其实是不但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同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好像似乎是一无所有，但是事实上啊是样样都有了，一无所缺了啊，好像有时候看起来是很忧愁，但是确实很快乐的啊，这个是在主里面呢、啊、所体验到的这个从主领受的一种福气，所以没有想象的那么生活好像是
这么辛苦啊。
没有，感谢神。那至于讲到说有没有过挣扎哈、哦，那我想这个在我当初啊，要选择这条路的时候，那么当然也好像是很难取舍，因为当时好像在工作上面已经好像是稳定啦哈，在家庭啦哈，虽然不是说多好的一份工作，但是
都稳定了、
啊，那在我很难下决定的时候啊，主耶稣也这个借着一个梦啊，借着一件事情啊，那么让我来做了一个决定了、
哦、
啊，帮助我做一个决定。我太太在睡梦当中啊，她突然呐、啊，在梦中的我哈、啊，这个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呢、啊，好像全身的皮肤啊，都好像是在她的感觉，好像是长了毒疮一样。
哦，
一夜之间呢，啊，那这个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啊，哇，连医生都吓一跳，说哪里有这么严重的？这个在几个小时里面呢，蔓延到全身。人家经过检查、啊，他说已经无可救药了。
嗯，
啊、他说任何的药都没有办法来治这个病。啊，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也不用住院了哈。那、这个你们可以回去准备后事了。那这样的一个晴天霹雳啊，根本措手不及。所以我们从医院走出来的时候啊，那我太太是一面走一面哭，啊，说怎么会。这么意外的一个情形哈、啊，哪里有这么快，年纪这么轻，主耶稣就要招他回去了。我这么年轻，主耶稣就叫我做寡妇了啊。以前好像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哇，常常一天到晚在立志来、啊、为主做什么啊，但是也常常好像都跟主耶稣黄牛啊，都有什么圣功也推三阻四的啊。现在就是啊，想要为主耶稣做工也没有机会了。
嗯，
所以当时他就好像在那里呼，从内心一直在那里呼喊说：“主啊，我们还有机会吗？主啊，我们还有机会吗？”就是这样子啊，才惊醒过来啊。那听了这个梦以后啊，我也感觉到说，实在是因为主愿意让我们活着，那我们才能够做这事，才能够做那事。所以在主耶稣的允许之下，我们今天也才能够来担任 这个做他仆人的一个工作了哈、嗯，为主耶稣付出一点这个卑微的这个力量。但是虽然我们觉得是非常卑微的一个力量，但是却是满心喜乐的、
就是我们的生命啊，都掌握在主耶稣手中。对对对。那我前几天好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觉得非常的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有一个大学生，一个大学女生，她在从事特种行业的时候被抓到了，结果那个记者小姐就问她说，你既然要做这个特种行业赚这样的钱，那你何必还要念这么高的学历？然后那个学生她就非常振振有词说，我念书是为了要得到文凭啊，那我现在做这个工作是为了要缴房贷、也就是说他在他心里面他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就是希望得到物质上的满足、
实在是非常可惜、
对、
那这个说起来也是因为现代人啊对于这个价值观的一种混淆、一种这个认识不清啊，这个也说起来也是现在物欲高涨的一个社会带给人的一种弊病。
对、对。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想告诉所有听众的朋友们的是哈，我们除了在关心我们的物质生活之外呢，我们还要付出一些精神去关心我们的心灵生活。
对对，事实上呢，人的灵魂真是很高贵的。
对
啊，刚刚讲到那位大学生，实在是很可惜，他在这个社会啊，在这个世界，他应当是受过很多这个美好的一种教育啊。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来这个认识生命的价值、灵魂的高贵、那我们人啊都是神所创造的，
对，
而且在创造的时候，被创造的时候啊，那么人从神那边领受了这个一口气去他的鼻孔里面、因为这样子人才成为有灵的活人，
对
啊，这个成为神的儿子、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身份了、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当然不能免俗的齁、有我们在这个物质生活上面的一些责任，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生活负责，对我们家庭负责、有必须要这个花很多的时间啊在这些上面的追求了齁、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我们除了有物质的生活以外啊、更要有一种灵魂价值的一种追求，一种认识，这个才是没有枉费我们这个没有枉费我们的人生。
对对、所以就是灵魂就是一，然后所有的物质追求或者是学识财富就是零，那如果有一的话呢，这些零才会有意义。那么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呢追求的都是一个有一之后的富足。
这个社会虽然是好像很灰暗齁，但是主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
嗯，
啊，我们跟着他走，我们就不会在黑暗里头了。我们也祝福那个所有的青年朋友啊，都能够行在光明当中，做光明的子女，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真光。
那我们也期待所有听众朋友们能够慢慢的认识这一道真光。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李传道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美好的信息
啊！感谢主，谢谢佩芝，谢谢大家。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新约经卷是彼得后书。 本部书信淹没在主后67年，也就是在使徒彼得为主殉道前不久，彼得得了主的启示，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到了，所以写下了彼得后书作为他临别的证言，勉励信徒在真道上能够坚定不移，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从本部书信中，我们看到在第一世纪的6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大约在彼得书写成的年代当中，分布在小亚细亚北部罗马各省的受书信教会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当时除了得面对罗马政府逼迫即将逼近的事实之外，另一方面，在那时异端虽然尚未侵入这个地区的教会，但是仍然得提防异端随时可能入侵与渗透。其中的异端可能是在第一世纪已经具有雏形的诺斯底教派，这个起源于柏拉图思想及波斯妖教的二元论，曾透过种种的方式宣扬道德上的解放，他们强调以知识寻求拯救，因而否认基督的救赎，也否定罪的存在。而从彼得后书再三地强调真知识的重要性看来，作者似乎有意比划那些着重知识当中带有知义倾向的诺斯底主义，并劝勉信徒在真道上坚固自己的信心。从本部经卷中，我们对贾师傅所陈述的谬论，包括了道德和教义两方面，由第二章叙述可以知道，这些贾师傅邪淫贪婪，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他们允许人人以自由为口号曲解基督教教义，去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并使真道因他们的缘故受到毁谤。假先知不尊重圣经，也不尊重基督，使教会日趋败坏。他们不信，不但不能蒙神的喜悦，将来也必受到刑罚。在本部书信的第三章更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试图借着由否定主再来的说法，使人从末日审判的真理的事实中解放出来。对讥笑者否认主必再来的说法，彼得说，目前存在的情况似乎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不会是漫无止境地延续下去。神并不受世人生活的时间规格所限制，主耶稣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退一步而想，就算主再来果真的是单眼了，也是神恩典与宽容。彼得要我们过着圣洁敬虔的生活，以来世的观点来度今生，不因所盼望的延迟而在真理的根基上失落了脚步，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所长进。思想在20世纪末的今日来看彼得后书，它的内容当中所陈述的是反映当时教会所处的历史状态，但是话说回来，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因所处的大环境有所不同，因此所背负的十字架也不尽相同。今日我们的社会不像以前的使徒教会，需面临来自政治上或对宗教上来的迫害，也没有诺斯底主义而来的异端迷惑，但观看我们现今的生活环境，在思想自主、宗教自由、文化昌明、繁荣富裕的一个时代，一切看来好像似乎是乐观光明的背后，那些似是而非、引领风骚的社会观念与现象，其实就有可能是潜伏在我们信仰当中，成为无形的杀手，也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不可否认的，人类近数百年来对所谓的知识与真理的投入与专注，大大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破除了人类因无知而有的迷信， 但是由于人过分的看重这些知识，而忽略即使在科技文明进步的今日，这一切仍是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事实上，人类在这些领域上的了解也仅谈得上是沧海之一粟罢了。目前我们的社会正陷于对知识与科学推崇的狂热之中，人们逐渐地自觉于真正的真理的需求，另一方面把人类的历史再一次推进另一个前所未有的迷信阶段。而在追求这些属世的知识过程中，无论是因此更加的确定自己所信的，或是因此对信仰有些不了解的地方，都要以更诚实坦然的心去面对自己的信仰，存无伪的信心去体验来自真神真理的浩瀚广大，挖掘人间学问的不足与出漏，使我们更谨慎落实信仰重建的功夫，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基督永远的国。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彼得后书，细细的品尝，必能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在生命的真理知识中长进，使我们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丰丰富富的安然见主耶稣。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将来要毁灭罪恶的审判主，你更是诚心信靠者的救赎主。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祝福我们的心灵游牧民族这个节目能够顺利地播出每一集，使我们广大的听友同胞能共享你的恩典，使我们看穿今生的险恶，并认知在你救恩下灵魂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完全满足，世上的快乐也常是忧愁与不安的交织，网住我们的心灵，我们只不过是世界上的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人生就如搭了帐篷，一下子就将拆毁帐篷那般短暂的人生，但你却为我们预备一座长存荣美的城，就是末后为我们得救的子民所预备的天国。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愿将一切的尊贵权柄荣耀都归你的圣名，一直到永远，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介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寻找生命的圆满。
小的小路，能微笑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啊，心灵有牧民族，想的小路。